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的万言书，准备罢官而去。他和司马光、范镇曾经并肩作战，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。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了亲戚关系，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。他这个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，个性之强则不让钢铁。在辞职的时候，他在辞呈上说：陛下有纳谏之资，大臣尽拒谏之计；陛下有爱民之性，大臣用残民之术。在早朝的时候，皇帝将这一奏折交给王安石看，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。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，曾看见王安石拿着奏折，手气得发抖。在熙宁三年九月，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，但是他留恋京都不忍去。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地讨论新法，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才与他完全决裂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，皇帝几次告诉其他大臣说，只要司马光在身边，他不会犯什么大错。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，司马光都予以谢绝。他的话早已说够，皇帝如果不肯查纳忠言，而终止其这个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，则他的本分已尽。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，退隐临夏的时候，他仍然怒不可遏。从现在到16年后神宗皇帝驾崩这段时间，司马光要闭门不出，倾其全力继续9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。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，打算重召司马光回朝主政，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：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？由此看来，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，而且不可能变动的。可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，王安石已死，司马光也卧床病重，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：王安石为人并不很坏，他的过错在刚愎自用，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。苏东坡的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》非常重要，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，也表示他个人的气质与风格。他机智的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而易见。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，有时悲伤讥讽，苛刻的批评，坦白直率，异乎寻常。有时论辩是非，引证经史，以畅其意。为文工巧而真诚，言出足以动人，深情隐忧，因事而现。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，皇帝曾称赞那篇《议学校贡举状》，并命他尽臣得失，无有所隐。苏东坡认真遵办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变主意。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经去职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。苏东坡知道，即便自己不遭大祸，至少将遭罢黜，是必然无疑之事。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，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， 一是为政当容轻易。他警告皇帝说，君之为君，非由神权而得，乃得自人民之拥护，为帝王者不可不知。但是为人君者，如果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，怎么能得到人的支持呢？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，他说，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，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的原则，有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。根据苏东坡所说，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，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地发挥其功用。民主政治体制是表现于党派间政见的歧义。苏东坡如生于现代，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，在基本上是反民主的。他知道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，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，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唯有暴政制度。我从没有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、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，而不是暴君的。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，再没有人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。一个发挥自由功用、不具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。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的必要。在此，他俨然以倡导者出现，其态度博学，其推理有力，其见识卓越。苏东坡告诉皇帝，千万不可用威权设伏百姓而使之服从。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肉刑之说，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，包括墨、非、公、弯四刑。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，约在隋唐时期，除去宫刑已然废止。这些酷刑没有恢复，应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。当时谣传之甚，与日俱增。苏东坡指出，当时商业萧条，物价飞涨，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，谣言漫天飞，黎民怨怒声如鼎沸，甚至在边远的山区，酒都属于专卖，和尚尼姑也遭到逮捕，没收他们的财产，官兵的粮饷都遭到降低。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，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，舆论之背向不难判断。在几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，他立言因推行新政，皇帝已失去民心，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经不为轻易所容。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。三月又上第三书，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，严禁强销青苗贷款，但是却没有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。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，正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，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，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1071年1月起任诰院权开封府推官，在任期间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，这激怒了王安石。苏东坡力遭罢黜，正如他所预期的，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，王安石的群小之辈会捏造借口陷他于纠纷之中。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写法诬告，当时流传一个谣言，说苏氏兄弟运父亲灵柩的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，曾滥用官家的卫兵，并购买家具瓷器，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。官方就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，从船夫、兵卒、仪官收集资料。 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，但并不违法。官差回去报称，什么也没查到，如有所获，必然带回京师了。司马光回洛阳之前，在京都时，皇帝对他说，似乎苏轼人品欠佳，你对他评价过高。司马光回答说，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？我对他知之较深。陛下知道，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，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。再者，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瑕，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好得多吗？按苏东坡的政绩说，他如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，皇帝也有此意。王安石与谢景温反对，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，但是皇帝予以改动，任命他为杭州太守。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治理，连修表自辩也不肯，任凭官方调查，自己携眷竟赴杭州上任去了。现在朝廷上平静了，死一般的平静。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，当年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，四散于外地。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阜阳，苏家世交张方平家正在河南淮阳。苏子由年前就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。苏子由也有他的特点，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，但一直洁身自好，使清誉不受玷染，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，所以挑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，与贤士大儒相往返。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，迁居河南商邸，或称南都，苏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。第二年苏东坡往返京都的时候，总是露宿张宅，向张方平请求指教，如对叔伯长辈一般。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活，吕惠病重将死，死前他曾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。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，已经被降职为亳州太守。当道认为他推销青苗贷款办理不力，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，此法推行则财聚于上，人散于下。这时王安石的心腹邓琬突然十分活跃起来，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，他向主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，于是富弼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，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。但是王安石还没有满足，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就像尧舜时的四凶，如果只将他的宰相官爵免除，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？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，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微的小职。富弼在往就新职的途中，路过南都，访问老友张方平。老相国感慨细之，他向张方平说：“知人甚难。”张方平说：“你说的是王安石吗？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。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办乡试，他就把一切老规矩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，再不理他。”老宰相自觉难堪，又启程赶路。在老年，他常常仰望屋顶，默然叹息。苏东坡离京之前，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。在前年冬天，保甲制便已实行。新兵在乡村受军事训练，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，以为会调离家乡，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打仗，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。骚乱的发生还另有原因， 当时官方命令农民自备武器，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。父子相拥而泣，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者。由于这次暴乱，王安石丢掉了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，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的太守，他奏明暴乱经过，呈请暂时将军训延缓到深冬举行，因为那时农忙已过，空闲较多。就因为此一表彰，连韩维也遭罢黜了。要是王安石失势，还必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，需要宫廷门吏的人行义举。在公元1073年，南越华山山崩，皇帝至为慌乱，依照习俗乃迁居另一宫殿，以示静养神旨，并下令以粗粒三餐上进。此外，自这一年夏季到第二年的春天，一直干旱不雨，皇帝非常担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问王安石，王安石回答说，旱涝乃是天灾，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，我们之所能为者，只是例行善政而已。皇帝说，我所担心的也是这件事，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。我听见关于商税法的怨言非常多，宫里人人都听说了，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。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，他也说，我也听说了。王安石回答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听人说？冯大人之所以听说，是因为所有发怨言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。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，他叫郑霞，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吏。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，用以付还官家的青苗贷款。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，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，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，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。皇帝回答说，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，并无害民之意。太后又说，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，但是已然树敌甚重，为了他自己的好处，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终止吧。皇帝说，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，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。皇帝的弟弟齐王这时正立在一旁，他说，我认为陛下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说的话。皇帝突然大怒说，好好，我不会治国，你来接。齐王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大家僵住，静了片刻，然后皇太后又说，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，你要怎么办呢？第二天早晨，王安石罢相，但吕惠卿和邓婉仍然在位。皇帝决定把商法、青苗法、免役法、保甲法、土地登记等一共八种新法终止推行。天开始下雨，老天爷高兴了，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没有到，弹劾门吏郑霞还得需要技巧。郑霞第一次寻正规献画时，宫廷的画吏拒而不受，说官卑职小，无权与皇帝上奏章。郑霞就到京师城外的官差站，因为这是非法利用官差制度，郑霞要在御史台受审。